请我们再看一下历代志上，我们要把几节个地方的圣经稍微读一下，因为今天晚上讲得很快，所以有的地方的弟兄姊妹可能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我想我们还剩下不多的时间，我们把一些重要的圣经把它读一下，那这样可能我们的印象就会更深刻一点。我们先看的是21章，历代志上21章第31节。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的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那我们说过，这个21章呢，虽然大卫数点百姓，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因着神的怜悯，当他献祭的时候，他注意到就是神从天上降火，就悦纳了他的祭。他忽然间眼睛的鳞片就掉下来了，他就发现说，原来呢，这就是圣殿的基地。所以在31节，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下面的圣经，你就知道马上呢大卫就采取行动，因为现在呢的的确确大卫给他神给他看见的是从前其他人都没有看见的。那么现在如果这个清楚了，如果这个基地清楚了，那么我们就晓得说，那么现在呢他就应该知道下面要怎么样做了。所以呢你看哈，这个第22章马上第1节接下去，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许多铜，多得无法可称，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那么这个故事刚刚好就是当他看见明白了，原来圣殿应该要盖在摩利亚山上。那么再说这是个空前的启示，那么因此呢，当然他有一些空前的举动。那么很自然，你看见吗？虽然神说你不是那个人，没有错，最后呢，还是大卫建这个殿，而且他说，我的儿子所罗门呢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你看见说他虽然不能建这个殿，但有一件事他可以做的，就是预备材料。所以呢，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材料甚多。然后第5节，大卫召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神建造殿宇，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耶和华我的神明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许多人的血，打了许多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字要叫所罗门。那么然后呢，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的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你看，他就把当时呢神和他对话就亲自告诉了他的儿子，而且特别提醒说，神说你流了许多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所以呢，神一定要让以色列人平安康泰，在太平的日子才谈得到建造。所以如果今天呢，只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只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那这个时候呢，建造才有可能。所以这个原则我想是很清楚的。然后第10节，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 照他指你所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第十五节很重要，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塔连德，银子100万塔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你看见大卫是非常积极的，他只要看见神给他看见给他的托付，他明白了原来呢这个就是从怎么样从中心可以达到圆周。如果今天讲到成长的话，那不要忘记圣殿呢一定要被建造起来，那么等到圣殿建造起来以后，那每年3次以色列人就到那里去过节，那么这个时候呢见证才能够产生。所以一步一步的你看见大卫一点都没有消极，反而呢他是非常非常的积极。那么然后呢下面我想再读一两节的圣经给弟兄姊妹复习一下，那就是第28章第11节，大卫将殿的游廊、房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所以现在他大卫不只知道基地，神仙也要把那个整个圣殿的图样好像画给大卫看。所以圣经说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殿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所以现在很清楚的，虽然是所罗门建造圣殿，但那个图样你看见吗？那个蓝图是神给大卫的。所以最后呢，我想我们到第19节，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的，使我明白了。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妨想起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有一天走在所罗门的廊下吗？那为什么主在所罗门廊下讲了一番话，许多时候也许我们不大明白。那么原来呢，你知道为什么是所罗门廊下呢？就是说当这个希律王皇希律大帝呢，当他要建造这个修建这个圣殿，他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所以呢你看见本来那就变成建立金碧辉煌，而且用了很多大理石、很多的金子，所以到了早晨太阳起来的时候，就照在圣殿的那个大理石和那个金子上面，那远远看过去非常的美丽，那非常的壮观。那不止这样，那么我们知道为着要壮丽，为着要美观，所以大概来说这个谁呀、就是希律大帝已经把所有神所给大卫的图样全部改过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大卫所画的，根据神给大卫的图样，那么至圣所就一层楼，可是到了希律的时候呢，是盖了2层。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因为金碧辉煌，因为都铺了大理石，所以现在剩下什么呢？根据历史只剩下所罗门廊下。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联名去找所罗门，告诉所罗门说，你既然很多地方都替我们改了，而且都是金碧辉煌，就是所罗门廊下呢还是像过去一样，意思就是说起码你还认得这就是那个时候大卫所画出来的。那么结果呢， 这个希律告诉他们说，现在我国库已经用光了，已经没有钱了，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说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个圣殿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像当初大卫神所给他的模式模样不是。那唯一能够叫你想起所罗门圣殿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动过的，那就是所罗门廊下。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走在所罗门廊下，然后在那里他就告诉我们说，羊听见主人的声音，羊就听见我，我的羊就听我的声音。那么然后就讲到我的父比万有都大，那么那些话呢就在所罗门廊下讲的。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呢，如果要照着神当初的样式，如果要再想到神当初怎么样把这个图样给了大卫，那么到了希律的时候可以说完全面目全非了。你可以看到一些金碧辉煌，你可以看到那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希律的丰功伟业，但是你已经看不到神的指头，你已经看不到神指头所画。那唯一剩下来的是什么？唯一剩下来是所罗门廊下。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很清楚告诉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许多大家都知道，当你读历史的时候，你就说安提阿哥四世当时呢，等到进到耶路撒冷，把猪血放在祭坛上，把他自己的偶像放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当然污染了圣殿。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每次想到修殿节，一定就执着他们当初怎么样接近圣殿。那么就在修殿节的时候，主耶稣走在所罗门廊下，你不能说这是偶然的一件事，不可能的一件事。因为大家每次想到修殿节，就想到马加比家族，马上就想到安提阿克四世怎么样污染圣殿，怎么样你看见说污秽了，叫圣殿污染了。但是这些人，这些犹太人，他们可以想象安提阿克四世怎么样污染圣殿，他们就没有想到说，现在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希律，他表面是帮神的忙，他把整个圣殿美化了，美化到一个地步，你几乎都不认得了，因为根本就不是当时神用手指头画给大卫的。所以如果仔细大家比较所罗门的圣殿和希律的圣殿，希律圣殿是伟大的多，圣殿的基地或者说圣殿的面积，广场的面积也大了两倍，什么地方都比过去都大得多。那么你就知道，尤其是这个希律王宫、希律的宫殿、希律的圣殿呢，往东是不能再延伸了，因为东就是悬崖嘛，就是山谷。所以如果要延伸的话，一定是往北、往南、往西。所以他就用泥土呢就把它填起来，所以整个圣殿的广场本来是15个足球场那么大，现在呢扩大到30个足球场那么大。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以色列人今天都到哭墙去哭，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是剩下的唯一的一道墙是所罗门留下的。那么其实今天的哭墙是西墙，但是真正的哭墙离开那个时候所罗门的那个城墙离开很远很远，所以严格说来他们哭是白哭的，因为什么呢？根本那不是所罗门留下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如果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我们的主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暗示，就在修殿节大家都在那里回忆尼哥也这个希腊人就是安提阿哥四世怎么样污染了圣殿，然后来呢他们怎么样接近了圣殿，那这个就是他们为什么庆祝修殿节。那么好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主耶稣刻意的走在什么地方呢？走在所罗门廊下。那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以为说好像这个谁呀、好像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呢是污染了圣殿，我们还以为说希律应该帮了神的忙，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那他们说看哪、这是何等的殿宇， 主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有一天这里一块石头都不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羊当然要听他的声音。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讲到山上的样式，在摩西的时候，神在山上指示给摩西的，那么就是圣殿，不要忘记那个图案，那个整个的这个样式是神亲自画给大卫的。所以现在明白吗？大卫预备的材料，大卫有了蓝图，大卫也知道说应该圣殿盖在什么地方。只有一点大卫不能做的，就是他不能建造圣殿。所以你看见在大卫最后晚年以前，他什么都做了，所有该做的他全部都做了。所以你看见大卫，他的的确确，虽然神说你不是那个人，就好像今天神对我们说，让我先建立你的家室，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心还是为着神的见证，我们的心还是倾向神的旨意。我们要问说，那个图样是什么样的图样？我们要问说，基地是什么样的基地？别人有自由，他们可以走他们的路，但是今天有一天我们到主面前要算账的。所以今天我们会不会像大卫一样，那的的确确明白了神的旨意，你看见他立刻就起来行动。当然他没有越过神所量给他的，神明明告诉他说，只有大卫，只有所罗门可以建造圣殿。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大卫是把所有的就通通的预备好了。然后最后呢，我觉得非常美的一段，我们也把它念一下，就第29章。大卫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银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钱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3000塔连德，金链的银子7000塔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所以这个时候大卫有资格问这句话，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所以下面说，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的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塔连德，零1万大力克，银子1万塔连德，铜18000塔连德，铁10万塔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革顺人耶歇，送入耶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的欢喜。然后第14节，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你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 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愿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好了，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想到彼得的话，你们做长老的要做群羊的榜样，不是用权柄来管辖他们。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大卫他是怎么做产业的君的。因为他自己第一个做众人的榜样，因着他为神的殿焦急，他不光是因着他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你就看见在整个建造神殿的过程里面，你看这里面好多好多的层次。那么如果殿造好了以后，你这个祭司应该怎么样来尽职，然后唱诗的人应该怎样尽职，你看见大卫都已经预备好了。然后在开工以前，你要需要巧居的巧匠，大卫也预备好了。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金器银器，所有的材料，在困难之中，你看见大卫已经把他一生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了。所以等到大家看见大卫把他一生所有都拿出来的时候，现在他最有资格说，他怎么说呢？最有资格，他说最有的资格，他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所以结果你看，他带动全国上下，上下所有的百姓都为主摆上了。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现在不是大卫在上面动一个指头，你们要怎样怎样做，没有。他知道这个殿叫做所罗门的殿，这个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所罗门，但是背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管是圣殿的根基，不管是圣殿的图样，你看见吗？他都从神那里就得到那些东西。所以等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等到这个历代至上快结束的时候，那你就看见说，这就是大卫最后为神所摆上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实在说来，圣殿可以说是因为神仙建造他的家室，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神就建造大卫。虽然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他一点都不气馁。你看见从各方面来看，他实在比年轻人更积极，所以有了意向，有了蓝图，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他一点都没有放松，然后因着他的奉献就带动了全体的奉献。如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不止王动起来了，现在全国上下都动起来了。用新约的话来说，不是一个肢体在那里动，全身体都在那里动。所以不要忘记，等到全国上下都动起来的时候，你看见吗？果然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得着了产业，因为神把这个产业交在产业的君大卫的手里。那不要忘记，大卫呢，虽然他被弃绝被拒绝了，虽然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但是你看见在大卫身上的榜样就做了所有人的榜样。所以等到最后，弟兄姊妹，一面来说是所罗门的殿没有错，但是最后每年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弟兄姊妹，除了是所罗门开工建造神的殿之外，几乎有哪一样东西不是大卫在暗中摆上的？那今天我们要问，在教会里面是不是这样的光景？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呢，如果神要工作的话，他一定要得着产业的君，而产业的君呢，就是代表神做权柄。那这个时候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教会就长进了。所以一面来说要连元首基督，那另一面的教会，一面要有爱，一面需要有权柄。 当有一些人伏在神全部底下的时候，你很自然认得出来他们是神所用的代表的权柄，你不需要争的，也不需要问的，很自自然然的。所以你看见大卫，如果是大卫，连敌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国王大卫，很清楚的，因为他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使我的福杯满溢，他用油膏了我的头。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没有错，如果这个产业要进步，如果产业要进步需要什么呢？需要有产业的君。那么直接的来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但是今天不管在哪个聚会里面，你好像在每个家庭里面一样，你看见有一部分的人他们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做神代表的权柄。什么时候他们一不服在神代表权柄，他们就失去那个权柄。所以很清楚的，教会如果要长进，一面当然需要爱，但另一面需要产业的君。产业的君没有别人，只有基督自己。但是呢，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肯愿意凡事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他们自自然然的就做了代表的权柄，就好像父母也是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呢，很自然的，你看他们就带着弟兄姊妹，因着他自己做榜样，你看其他人就跟着一起往前走。那么当然这样的话呢，最后我们看见说教会就得着建造了。我想最后呢，在我们离开以前，我们要读一段圣经。那这一段圣经就是等到他们要告大卫的时候，我们要问到底他们怎么告大卫，或者这样说吧，在大卫还没有做全家的王以前，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并没有连于大卫，没有的，乃是经过了五年，他们考虑，他们观察，最后呢的确看见说大卫是神所用所立的，要做以色列的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们就来到所希伯伦，然后呢他们就高大卫作王。但是不要忘记啊，当他们高大卫作王的时候，圣灵呢就把他们所做的就记录下来了。那么根据这一段记录，你就知道说，我们讲到这个今天如果教会要长进增长的话，基本上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连于元首基督。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怎么样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在旧约有一幅图画能够帮助我们，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来做结束。那么我相信圣灵就能继续把我们这一次所讲过的能给我们更清楚的一幅图画。所以现在呢，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再来看这个历代志上里面的一段话，那是历代志上第十二章。你看这些人来到大卫要高他做王，所以没有疑问的，本来呢他们是没有王的，所以现在要高大卫做王，很明显的他们就连于元首大卫。那么怎么连呢？他们怎么高的呢？那么圣灵呢的确有一段的记载，所以我们一面读一面呢，我们希望能从里面找到一些属灵的意思。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他们的数目如下，那下面呢很明显讲十二个支派，现在十二个支派都要高大卫作王，所以犹大支派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那结果他们来投靠谁呢？来投靠大卫。那不要忘记啊，这些人是能拿刀能够打仗，他们不光是享受了迦南的土产，而且他们长大了，而且他们刚强，这个是他们健壮， 而且他们能够在前，他们能够在前线打仗，能够保护他们的产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大支派带将投靠的有多少人呢？有6800人。这个不是很稀奇，因为本来这就是犹大支派的。但是西面支派能上阵大能的勇士是7100人。他们为什么把兵带来呢？因为他们随时准备在王的命令底下，在大卫的指挥底下，他们就上前线去了，他们就征战了。所以非常清楚，过去呢是每一个人吹每一个人的号，在12个支派里面最会打仗呢是便雅悯支派，结果最后便雅悯支派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四世纪给我们看见是一段很羞耻的历史。你不能说有的支派没有产生一些人才，是有的，但是很可惜，就是个人打个人的，个人做个人的。所以明白吗？虽然他们是12个支派，但是可以说是那个情形呢，可以说是4分5裂的情形。但是现在呢，如果他们来连于元首大卫，那现在大卫呢就能率领他们，能做列国的元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这些人他们不光是拥护大卫做王，而且他们把兵已经带来了，随时随地他们所接受的指挥是大卫的指挥，明白吗？但如果全体都接受大卫的指挥的话，那么所有的枪口都是对外的。那么如果大家读到这个四世纪他们彼此相咬相吞，那个局面就没有了。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不是来到连于元首基督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精力就花在相咬相吞的上面。就好像当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他们的枪口是彼此对内的。最后呢，你看见他们悲哀到一个地步，他们发现说他们几乎可以说整个便雅悯支派等于不存在了，明白吗？因为便雅悯支派是最会打仗的。所以现在呢，如果在一个元首的指挥底下，你慢慢就看见说现在这个现在他们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然后呢能够让大卫做列国的元首，然后呢能够过得胜的生活，那最后你看所得到的土地是自然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神最后的旨意呢终于完成了。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今天你真的要连于元首基督的话，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随时要准备好，随时接受号召的命令，那为着神的旨意，在基督的率领之下，你看见吗？最后一定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一定要带领我们打美好的胜仗。所以现在你看见每一个支派都带人来，利未也是一样，利未支派有4600人。耶和耶大是亚伦家的首领，跟从他的有3700人，还有少年大能的勇士撒独，同着他的族长22人。好，那么这些呢多半都是犹大的，多半都是祭司的。那么下面呢就轮到他的敌人了，便雅悯支派。扫罗的族弟兄也有3000人，他们向来大半归顺扫罗家，现在他们来投靠大卫了，明白吗？然后以法莲就是约瑟家的大能的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8000人，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看见是全以色列家拥护大卫做王，所以现在你不只看见说犹大支派带个兵投靠，你也发现说以法莲也带兵投靠。不过不要忘记他们的勇士有多少呢？有28000人，那么现在数目是越来越大了。马拿西半个支派册上有名的一共是18000人，都来立大卫做王。所以如果我们讲到元首基督，你一定要采取行动的，你不可能空手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你不是带枪也可以，或者带别的都可以，但是没有一个人来到大卫面前是空手的。 好了，那下面最奇特的是什么呢？32节，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他们没有兵，他们没有办法带兵带兵带枪来投靠，但是很明显的，他们带着一支笔来投靠的，因为这些人是读圣经的人，所以从神的话里面他们能够通达实务，他们知道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等到他们来投靠联于元首的时候，你看见现在他们所带来的就是他们多年的储蓄，他们不是占为己有，他们乃是为着整个以色列家全家在那里分享的。所以很清楚，不只是有人带枪，那么很明显的只有200个人。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众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然后希伯伦支派能上阵，能各样兵器打仗，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你看见吗？这里很明显，不止讲了有多少人，而且告诉我们，不止告诉我们人数，也告诉我们那个数值。有的时候我们注意量，但是这里不只注意量，而且注意这个值。所以讲到希伯伦的时候，是能上阵，而且呢，用各样兵器打仗，什么兵器都难不倒他们，行伍整齐，不生二心，他们绝对忠心的。有多少人？有50,000人。所以想想看，每一个人都这样的来到大卫的面前，来告大卫。所以你看见他们本来呢都是四分五裂的，现在你看见不管哪个支派，不管什么人，他们很自然的就来到希伯伦要告大卫。好，34节，他利支派有1000个军长。所以这个支派特点是什么呢？他是出产领，是产生领袖的。在别的地方你看有兵，但是别的地方你不看见有领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光是军长就有1000个军长。所以你就知道说，拿弗他利当神把那块地给他们，他们当然就享受土产，他们当然享受奶与蜜，他们就长大了。然后呢，不管哪个支派一定有它的特点的，因为神所给他那块地本来就有特点。所以每个人呢，不管在什么情形，有的做眼睛的，有的做耳朵的，你看见都不一样，特点都不一样。但是要紧的是什么呢？要紧是你注意到拿弗他利是有1000个军长，跟从他们拿盾牌和枪的有30,000人，37,000人。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好像官大于兵一样。所以如果今天问到拿弗他利的特点，那么特点就是在他们中间产生了许多的领袖，很清楚的。然后呢，但支派第39节，但支派能摆阵的有28,600人，亚瑟支派能上阵打仗的有40,000人。好了，现在讲的约旦河东，约旦河东的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120,000。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的话，从来没有过的空前，这些人他们不再四分五裂，他们都伏在大卫的权下，让大卫来指挥他们，让大卫带他们上战场，让大卫成为列国的元首，一面制服摩亚，一面制服这个非利士，你看见了，所有的列国通通称臣，所有的列国都伏在他们的脚下。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你现在所有的，不光是以色列约旦河西和约旦河东的那块产业的地，在产业之外，你看见大卫现在他们来投靠他，连于大卫。现在呢，你看见大卫能够率领12个支派像一个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等到那个合一的见证产生的时候，你看那合一的力量所发出来的不知道有多大。那不止这样，以上 都是能手行武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三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迦、希伯伦、拿弗他利，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骡子、牛带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所以感谢主，普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常常忽略这一段，但这一段在应用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既然知道连于元首基督，然后这就是长进的秘诀。那么怎么连于元首基督呢？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奉献。每次我们来到主面前，请记得这些不是把你已经不是这些特点是怎么产生的？这些特点就是因为神把以撒迦就放在那一带，结果你看见他们耕耘那块地，结果你看见以撒迦的200个人就变成了他们的特点。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按道理来讲，每一个肢体都有他的功用，所以每次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很简单，弟兄姊妹，什么叫奉献？奉献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如果我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结果神呢就暗暗的就把我们的身体就放在他那个奥秘的身体里面，这个就叫做奉献。所以要记得，奉一面来讲我们是连于元首基督，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每一个肢体，当神把那个当神把那个丰富给我们的时候，不是为着我们，乃是为着整个身体的。所以请记得，今天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不管是耳朵也好，不管是做手的也好，不管你是哪一个机关，弟兄姊妹，因着今天神把产业给你，然后呢你能享受基督差不多的丰富，那么最后你长大了，最后当然在你身上很自然的，因着神给你那一份是最特别的，所以自自然然你看你经过多少年以后，以撒迦就是以撒迦，你看见你会发现说这个以弗他利就是以弗他利，以弗他利的特点就是1000个军长，然后以撒迦呢，你看怎么样，他就只有200个人，而且一个兵也没有，200个好像都是书生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们明白圣经，所以呢你看见很清楚的，他们呢很自然的就能够叫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所当行的。所以想想看，本来是以撒迦的丰富，本来是什么呢，是拿弗他利的丰富，现在因为他们连于大卫，所以那个丰富是全体的丰富。所以等于什么呢？所以很清楚的，当我们这样真的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那么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一样，那就是我就是那怎么说呢？就是很清楚的，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现在有一个联络人，那个联络人是大卫。从前每一个人都是王，因为没有王，现在呢神得罪一个王，他是产业的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靠着他就能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现在你看见每一个关节都按着他的功能，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所以现在你看见，等到他们来到大卫脚前的时候，你看见不是说以撒迦是以撒迦的，你看见所有的肢体的丰富都是身体的丰富，那结果怎么样呢？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 建立自己。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把那节圣经默想过的话，那幅图画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所以感谢主，先是我们在他里面得着基业，然后因着我们享受基督差不多的丰富，我们享受奶和蜜，我们耕耘经营的结果，我们长大了，而且我们每次朝见神的时候，我们没有空手，我们也能为神做见证。但是更重要的，因着我们长大的缘故，你看见吗？神就把我们当作他的产业。那为着叫我们那个产业能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神就用两种能力在我们身上发动。这个两个能力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发动，也怎样在他们身上发动，在主的身上发动。那在主的身上发动，你就看见他被升到天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现在为了教会的缘故，他要做万有之首。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现在等到大家都来高大卫做王的时候，明白吗？现在你看大卫为着产业，他要做列国的元首，同样的一件事。那么等到神兴起大卫以后，就好像神借着基督的得胜，那最后让这样的能力在我们上继续的工作，然后呢你看见我们自自然这个产业就越，因为是他是我们产业的君嘛，主是我们产业的君，所以产业越来越丰富。那么等到我们在那里在那产业慢慢进步的时候，我们的肉体要欺负我们，我们的己要搅扰我们，世界要不让我们走。所以弟兄姊妹，但是因着十字架的得胜，你看就胜过这一切。那么最后呢，很清楚的，你看生命越来越丰富。那么这个产业的君呢，是叫今这些神的产业是好像是这个好像是几何级数的增长。那么最后呢，神的心意当然就达到了，因为最后神可以说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就是等到教会能起来做合一的见证，然后能够彼此相爱，那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这些人成熟了。你知道吗？当教会分裂的时候，就是肉体做王的时候。你如果好好分析肉体的活动，每一个活动都是幼稚的，每一个活动都是叫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我们以为为了正义，我们以为为了原则，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肉体躲在背后。所以你肯不肯让我们的主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万有之首，让我们的肉体伏在他的脚下，让在教会里面，你看见因着我们的主是万有之首，因着十字架的得胜，你看见肉体没有地位，你看见己没有地位，属灵的假冒没有地位，世界没有地位。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不是很快的，你看见神就能够说我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我想我们只能说到这里，有很多的话需要弟兄姊妹回去好好的默想的。因为虽然我们这次只用两天的时间，我们只是蜻蜓点水式的，那么还有呢，有的地方我们不能太细了，太细了弟兄姊妹就太疲倦了，所以呢我们大概把几个重点点出来，那么大家呢应该能，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每一堂所说的应该前后都有连贯的。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思想是一片的思想，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旧约里面的历史和保罗在以弗所所说的话是彼此解释的。所以但愿呢神开我们的眼睛，真的叫我们知道说那个教会成长的路，教会增长的秘诀是在神的话里面。一面在使徒行传，不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很明显的，很明显在神的话语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应当要连于元首基督，这样我们就凡事长进。但另外一方面是借着旧约里面这些图片，那么对于这些我们就更清楚了。所以巴不得呢，即因着这一次的聚会，那么有更多的人蒙恩典能够回到主的话，但愿我们真的像大卫一样， 一旦真的看见了，别人所没有看见，一旦看见了，原来呢，这个圣殿的基地就是在摩利亚山。他一看见了以后，你看见吗？下面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好像他没有浪费一分钟一样。那是大卫黄昏的时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大卫的黄昏，大卫的夕阳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发看主在大卫身上的工作，就解释了很多很多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或者在以弗所书里面所明白不明白的。好，我想我们这一次的信息呢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这些话不只是给我们欣赏，更是让我们能够进入，让我们能够经历。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当这个世界好像充满了死亡，到处都是分裂，尤其在你的儿女中间好像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求你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你从来没有放弃，让我们知道说你从来没有灰心，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说在你回来以前你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主啊，但愿有一般人能起来与你同心，有一般人明白神旨意的就能马不停蹄的，不管我们的年龄是怎样，我们愿意把我们剩下的余生，这是为着你自己的见证，为着你的旨意，也是为着教会的建造和教会的增长，我们能一同在你面前同心合意，一同往前去。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怜悯你自己在这里的见证，尤其在台南这个地方，既然当初就在这里开始了你自己福音的工作，我们就仰望你，既然你动了这功，就成全这功。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我们在你面前仰望，我们相信教会增长的秘诀不是一个梦，也不是一个幻想，我们知道是在你自己的话语的里面，叫我们能够起来能跟随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虽然散去，我们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去。谢谢你是你召聚我们，我们也求你用你保守的手紧紧地把我们握在你的手中，一直等到见你面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